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开书说这段大明英烈，咱们正说到燕王四皇子朱棣身逢绝地，连老先生那车还坏了，整个靠篓子了，把老头摔得没气儿了，年纪太大了，这年轻人也架不住啊。现在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你说怎么办？追兵已经就到了。朱棣在百忙之中保持冷静，告诉那车老板，车已经完了，你把那牲口卸下来，车不要了，咱们还可以骑牲口，你赶紧帮着抢救老先生，把老头抬到路边去了，连他那俩徒弟把老头的腿盘上晃动着，耙子前心捶打后背，晃动脑袋，
师父师父师父师父，
好半天连登把眼睁开，师父您先喝点水，带着水葫芦呢，嘴拧下来给老头灌了两口，老头筋折腾，哎，真就活过来了。哎呀，燕王一看这才放下心，一抬头追兵到了，有山靠山，无山独立，人就这么回事。他是当君主的，哪一出行文官武将卫队护从用不着他，现在情况变了，没人可靠，就得凭自己了。燕王看了看，告诉这几个人，你们先在路边等候，在我主挡一阵，他也得打一仗，不到这时候他也不能伸手啊。一抬腿咯楞，把五钩神飞亮银枪摘下来，颤三颤晃三颤，催马到大道上，就把老张家这哥四给拦住了，后头还有200军兵呢，哗一字排开，这哥四个并马往大道上一站，哈哈哈哈瞧见没？瞧见没？光杆的王爷，他还想支吧支吧啊？有意思，咱哥几个谁过去？张大勇说：“还用着你们吗？自然哥哥是我的事儿了，我过去。”提着大铁枪，催马就过来了，跟四皇子马打对头。张大勇看了看，行，行。真不愧是马上的君主啊！哎，我朱棣，你干嘛？垂死挣扎呀！你还想动动手吗？这不笑话一样。大兵随后就来，就没有大兵，就我一个人，我也对付得了你呀。不过你有话咱得说清楚。我说燕王，你别害怕，我们没有伤害你的意思。我爹也没这个意思，说没这意思干嘛追你呢，挽留你住在苏州，哎，你要乖乖的把家伙放下，马上跟我们回去，照样住在金庭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我们决定不会亏待你。为什么把你请回去呢？拿你当人质，当然我们是有目的和条件的，要不养活你干嘛？拿你当人质交换条件，你看好好不？绝不会亏待你，如果你要觉着不合适，你也可以提你的条件，但是必须得跟我们回去，不回去不行，听见没？你想怎么的？还想伸手吗？要一伸手抓破脸儿，我说话就不算数， 那就备不住把你置于死地，何去何从？你考虑好了。我且问你，徐芳现在何处？啊，你还惦记那小矬子？小矬子已经被我们逮住了，乱刃分尸了，把他剁吧了，喂了狗了。这阵你想见他，你也见不着了。朱棣信以为真，也没看着那个战场的样，琢磨着一个小老头那么高，人家那么多人，凶多吉少，看来他说话是没吓唬我呀。到了现在，燕王也豁出去了，剑眉道术，二目圆睁，咬碎钢牙，好啊，让我跟你们回去，你们是痴心妄想，有我三寸气在，绝不能听尔等摆布。拿命来！喷喷喷！呵，真想比划比划，那在下就奉陪，招枪，啪，招枪，啪，啪，啪，两马汤帆站在一处，那哥仨叉着腰在后头看着。心说还行，这朱棣还会两下五步超，跟你打仗还用费劲吗？我大哥足矣。想错了，想错了，他们认为这朱棣啊百马不是，作为皇族骑马射箭练习武功，这不奇怪，说你要怎么精这不可能。但是猜错在什么地方，朱棣是有心的人，马上皇帝，那么将来他就是大明帝国的永乐大帝。那永乐皇帝修北京，建长城，开疆破土，那是一代英明的君主啊。在他在位的时候，大明朝那可以说是非常稳定，万国来朝，干了许多许多的好事啊。在历史上，这朱棣也是开明的君主，比他爹那强的太多了。那朱元璋什么不是？要没有那些人保着，哪有他的地位？儿子跟爹截然不同。既然他是有心计的人，平常抽空他就练习武功，现在就这个在战场上锻炼的，朱棣的能力比原来高了一大块。他也明白老家人保护我，一旦剩下自己怎么办，我也得会两下做自卫，所以他的功夫大有长进，出乎张氏弟兄意料之外。动手十几个回合，张大勇一个没注意，让朱棣砰的一枪正扎到腿根上的。这下扎的可不轻啊，张大勇疼的汗也下来了。好家伙，你真有两下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，这拨马就走。他三个兄弟在后头一看乐了。大哥，哎呀，你真不行啊，你怎么叫个饭桶吧，你给赢了，你这事弄的，你别拿土地老不当神仙，怎么样，吃亏了吧，来上上。这几个就上来，三人三匹马丁字形把朱棣给包围。朱棣为什么赢了呢？瞎猫碰死耗子，就出于对方大意，没拿他当回事，钻了个空子。一旦被人家发现想赢，势比登天呢，哪有那么容易的，人家仨人过来，这一围住他，朱棣是手忙脚乱的，叫人一枪杆抽到四皇子后背上，啊，呼啾从马上就摔下去了，枪也撒手了，双手护脸，啊，人都得护脸，就这么摔在那儿了。哥仨分一声，啪，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。 到边上来接，快快快快快！老连登多可怜呢，刚明白过来，叫人拿绳一捆上。这会儿张大勇那伤口包扎完了，上了止疼药，一瘸一扁的。这小子拎着马鞭子过来了，哎呀！朱棣，你不想伸手吗？你不是想伸手？就是几鞭子，下了死手了。他二弟就劝他：“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别，爹交代的清楚，要活的。你手挺重，你给打死怎么办？不打他，我出不来这口气。还你们几个，嘿，我行啊，不是跑吗？跑啊，跑啊！哎，还带着药箱子干嘛？”到这阵还没往上前鼻，给那叫什么，给那长兴治伤去，治病去，你们怎么琢磨着的啊？啪啪啪，马鞭子就抽，也不管脑袋也不管屁股。这俩徒弟真焦着了，这俩徒弟看打我们没事儿，我们皮糙肉厚，挨几下子可以，我老师岁数太大了，80多了，那要抽到脸上或者抽到身上，老头命就保不住了。所以这俩徒弟用身子护住老师，就得护着吧，你爱怎么抽我们怎么抽我们。啪啪抽了几鞭子，这小子气儿稍微消了一点，来收兵撤队，压着他们回来。这阵那小矬把子不知道抓住没抓住，刚要走，四皇子一看，这日的天呢早都亮了，红日高照，远山近水，旷野荒郊啊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朱棣一琢磨，不能这么压马桥洞的，我喊吧我呀，万一喊了一个救星，就帮了大忙了。到现在也顾不了身份了，说王爷我得有份儿，到这阵谁都没份儿了，什么份儿？朱棣扯着嗓子就喊上了：“救人呐！救人呐！救命啊！”他真能喊呐，把他嘴堵上。刚要堵嘴，这么功夫，你说巧不巧？顺着山环的盘山道的后面来了一支队伍，还能有20多辆大车，哇哇哇哇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有的在车上坐着，有的在步下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队伍也不整齐，边走边唠嗑。为首的一匹大青马，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，扎金剑袖，腰束大带，外配英雄掌，内配宝剑，鸟翅环，德胜钩，挂着和善板门刀，那刀都有这么宽，刀脑袋这么长，大铁杆那挂着，走兽壶，玄天带，弯弓插箭，全套的戎装。再往这人这脸上看，就这位啊，从脑门到下巴，那么长一张大脸，在当间破开，能够长人2张脸，大长脸，变脸朱眉，五鼻梁，大鼻子头，鼻子眼儿睁睁着。鼻子眼儿都有这么大，豆杵子都能钻进去，阔口咧腮，扎崩磕的刚然，就这位啊，黑天见着都得吓趴下，长得相貌十分丑陋又十分凶恶，吊着眼角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，挺胸叠肚，骑着大青马，哎，刚从这山环转过来， 朱棣这一喊救人呐，救命啊，都听见了。这主就一愣，人人站住，站住！哎，我那怎么回事？小虎
哟，
骑马过去打听打听。哎，
这个小伙子短粗胖，车轴汉子，二十多岁，
干净利落，绢帕罩头，花里带的国腿，手中提着斩马刀，飞马过来了，
人人。
一看捆这几个人的，他打的都受伤了，顺脑门子往下淌血，还有一辆车翻在那儿，还有个白胡子老头张着嘴呵呵直喘，这都是骑兵，能有二百多人吧？
我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哪的？
张大勇、张大猛、张大刚、张大强就一皱眉，心说哪的你还管得着吗？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啊！哪的怎么的？我们是苏州的军队，归我们大元帅新王爷赛张飞、张九六管辖的军队。我们捉拿逃犯，刚抓着，你管得着吗？
逃犯？
那么大年纪了，他算什么逃犯？什么逃犯？还不瞒你，呼救的这人你知道是谁吗？燕王朱棣，朱元璋的四儿子。那几个人我就不必介绍了，跟你说这话白配。你干嘛？你管得着吗？怎么，你是不是皮子有点痒痒，想叫我给你梳梳皮子揍你一顿？打听事儿的人听明白，不跟他犯话，拨马回去了。见着电脸朱眉那个人一禀报经过，这个人一听，什么燕王在这儿呢？啊，他说的，他说他把燕王抓住了，刚才咱听见呼救的声，就是燕王喊的。我气死我也，
弟兄们跟我来。
也有二百来号，大伙儿把去路给拦住了。这位把马鞭子挂住，外衣闪掉，一抬腿，开门，伸手抄起和扇板闷刀，儿郎给我压住阵脚。来的这位谁呀？正是蓝面瘟神大将于镐。这于镐您不陌生了，在前套明英烈、大明英烈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这人本事真高。他爹就是赛展雄的于金彪，开国元勋，死在滁州了。他是胡大海的干儿子，受名人传授，高人指教，是马快刀急呀、啊！这口大刀可以说是盖世无双，跟常茂那能耐平平。但于镐这人就一样，太倔。哎呀，父子天性这话一点不假，他爹于金彪就倔巴头。他也倔，平常老沉着脸，没有笑模样，也不会说话，偶尔说句话，处决横丧，哪壶水不开他提哪壶，人缘不太好。他就跟长茂，哎呦，处的是相当近。咱们前文书说，朱元璋也不喜欢这于镐，尤其是于镐一箭射死他儿子太子朱标，皇太子就叫于镐给射死的。朱元璋恨透他了，没办法，把他和长茂几个人留在北平，也不给粮台，也不给钱。后来长茂不干了，带着于镐几个人走了，长茂上西凉当了西凉王。 那么鱼镐上哪儿去了？这些年他哪儿眯着去了？个头生路，鱼镐啊，先回到原籍了，湖北襄阳啊，到了渔桥镇自己的老家，在这个亲戚家住些日子，在那儿住些日子，但是没有亲人了，直系亲属没有了，都是本家，待着好无聊啊，一日三餐吃的也不错，爱睡到什么时候睡到什么时候，也没人管他，也无拘无束。但是您别忘了，这种人是事业型的人，这人分型 A B C D 啊，有那乐闲着的，蒙头大睡，日子晒屁股不起来，一天就爱逛商店溜溜达达玩啊，这是一种型的人。有一种是事业型的，他闲不住，你叫他闲散的闹心，尤其这预稿心事还重，没事想起往事，哎呀，闹心的厉害呀，这想的怎么能落到这个地步呢？真没想到，也不知道好朋友长茂现在落到哪方了，也不知道好朋友丁世英、朱木英落到什么地方了。哎呀，我就这么待着不就废了吗？不行，还得走。在家住了大半年，他又走了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好像断线的风筝。后来心里烦闷，心说算了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我到那块看看风景，到那散散心吧。他就到了杭州，无意之中在西湖边上遇上多年失散的一个好朋友，姓唐，叫唐通。这唐通啊，认出他来，哎呀，于大哥，您从哪儿来？于镐看着眼珠想不起来了，一问你是谁，我姓唐啊，我就小通子唐通啊。哎呀，是你呀、啊。唐通说到家吧。结果领到唐通家里一看呢，是开的大镖局子，杭州镖局，前后好几层院子，保镖的打滚火气烫子手出来进去的，这买卖啊还真不错。唐通让他到里边坐下，大哥，您不在军队上的吗？听说您高升公爷了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一言难尽。于镐把往事讲述了一遍，唐通一听直扑了脑袋，哎呀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看来这话太对了。既然那样的话，大哥，你打算干点什么事？无所事事啊，我正为这事闹心。那你先在这住两天，好不好？咱弟兄的感情，我这镖局子开着，要多少钱，你尽管开口。